祖爱的弟兄姊妹，祖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十四章，若瑟和玛利亚抵达纳扎勒。若瑟和玛利亚、扎加利亚及伊撒伯尔乘马车到达了纳扎勒。许多不同年龄层的人在鲜花及树枝做成的拱门的进口处等候。在马车抵达之后，那些人就立刻高声欢呼，他们摇动着树枝和花束，还有些少女、妇女及孩子异口同声地问候新娘，男士则站在人群后面，诚挚地问候新婚夫妇。由于阳光并不太热，为了让玛利亚能看清楚她出生的地方，马车在还没有抵达村内之前，车棚已经拉开。玛利亚美丽的像一朵鲜花，身着白衣，金黄色的头发宛如一位娇贵的天使。她亲切地向群众微笑，儿童朝着她撒花瓣，与她同年的少女呼叫她的名字，其他妇女和老人都祝福她。玛利亚向长辈致谢，并朝着男士鞠躬，特别是跟一位大概是拉比、经师或村中的主要人物致敬。马车在大街上缓慢地前进，后面跟随着一大群人。对他们来说，玛利亚的到来真是一件大事。若瑟用鞭子指着一栋小宅院说：“玛利亚，看，这就是你的家。”这座房屋建筑在丘陵的下坡，屋子后面有一个广大美丽的果园，园子内开满了花，后面种了一些橄榄树。整个果园的篱笆是以山楂和仙人掌围绕起来的。扎加利亚向玛利亚说：“留给你的东西不多了，你父亲病了很久，花费了许多财产，还有罗马人对这栋房子的迫害，为了修补也耗掉了很多费用。你看，为了拓宽周边的道路，也削去了三个主要的房间，所以你的家缩小了许多。还有你父亲为了扩建，希望不花大钱，他利用部分丘陵做了一个小山洞，在里面保存他的生活用品。安娜则在那里编织，现在你自己可以随意安排。”“哦，地方小没有关系，这些为我已经足够了，我要工作。”若瑟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行，是我应该工作，你只要为我们的家缝纫一些东西就好了。我还年轻力壮，我是你的丈夫，如果你工作我会难过。”“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。”“好，只是有关工作这件事我有意见，其他的一切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法律。”他们抵达玛利亚的家门口，马车停顿下来，有两位妇女、两位男子，大约四五十岁左右，站在门前，还有其他孩童与少年。最年长的男士说：“玛利亚，愿天主赐给你平安， 有位妇女走进玛利亚，拥抱并亲吻她。若瑟介绍说，这是我的哥哥阿尔菲和他的妻子玛利亚，这是他们的孩子，都是来给你道贺的。如果你愿意，他们的家也就是你的。阿尔菲的妻子说，是的，玛利亚，如果你一个人生活感到孤单，就请你到我们家来住。我们家的农田在春天是很美的，遍地开满了花。不过在这里，你是花中之花。玛利亚，阿尔菲的妻子，谢谢你，我很愿意，也会经常来看你。将来举行婚礼时，我一定会来。现在我希望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，我已忘记了他原来的形象。现在我要把失去的记忆重新找回来。在山洞里，我会找回我失去的母亲和我可爱的父亲，并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回音，闻到他们最后呼吸的香味。这样，我就不会感觉是孤儿了，因为在我家，我会感受到那周围的一切，好像都在拥抱我。玛利亚，你了解我吗？玛利亚的声音带着感动，泪眼盈眶。阿尔菲的玛利亚回答说，亲爱的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希望你把我当作姐姐、朋友，甚至于母亲，因为我的年龄比你大了很多。另一位妇女也前来招呼说，玛利亚，你好，我是莎拉，你母亲的朋友，我是看着你出生的。你看，这是亚非，他是阿尔菲的外甥，也是你母亲最要好的小朋友。我为你母亲所做过的事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也会为你做。我的家离你最近，你过去的一部分土地现在已经属于我们的了。如果你愿意到我们家来，我们随时都欢迎你。我们可以在篱笆边上开一个门，方便进出彼此往来。虽然我们都有自己的家，这样的安排，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。看，我的丈夫来了。谢谢你们大家，也谢谢你们为我父母所做的一切，谢谢你们对我的爱，愿全能的天主降福你们。沉重的箱子卸了下来，抬进屋里，大伙儿都走了进去。我华多达也认出纳扎勒的小房屋是后来耶稣住过的房间。若瑟已经习惯牵着玛利亚的手进入新居。到了门槛时，他跟玛利亚说，在这门槛前，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或有任何的需要，除了若瑟以外，不要依靠别的朋友或是依赖其他人的帮助。你若有困难，千万不要独自承担。请记住，我完全是为你而生活，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喜乐。虽然幸福并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，但至少我会尽力使你享受平静与安全。若瑟，我会照你的话去做。打开门窗，夕阳余晖照射进来， 玛利亚脱去了大衣和面纱，除去了爱神木的花冠，她还穿着新婚的礼服。她离开房间，走进开满花卉的院子，她微笑注视着，若瑟也一直握着她的小手。她兴奋地绕了花园一周，仿佛重新收回已失去的家园，又回到过去的家庭生活。若瑟指着自己工作的地方跟玛利亚说，你看，在这里我挖了一个坑，可以接收雨水来灌溉这些葡萄树。我也砍掉了橄榄树的老枝，因为有两棵树已经枯死。在房子前面，我种植了苹果树和无花果树，将来等树长大以后还可以遮阳，同时防止好奇的人偷窥。那是葡萄棚架，和原来的一样，我只是换了腐朽的木条，也修剪了枝子。我希望将来它会结出许多葡萄。若瑟牵着玛利亚走到屋后的山坡，得意地又向她说，在这里我开凿了一个小山洞，并用支柱强固它，当周围这些小草长起来以后，这个山洞就与你从前所拥有的一模一样，只是没有泉水。我会想办法引进一条小溪，在夏天白昼的时间较长，或傍晚时分，我来看你的同时可以做些工作。阿尔菲说，这个夏天你们还不完婚吗？不，玛利亚想织一些羊毛床单和羊毛巾，这是嫁妆中唯一缺少的东西。我也同意她这么做，玛利亚还年轻，再等一两年没什么关系，而且玛利亚可以先习惯这里的环境。啊，你总是和别人不同，到现在还是这样，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跟你一样。如果能有一位像玛利亚这样美丽的解语花，怎么不急于和她成亲？而你却不急，还要再等上几个月。若瑟带着机智的微笑说，长期等待的喜悦将是最甜美的。阿尔菲耸着肩膀说，那么你决定什么时候结婚？若瑟回答说，等玛利亚满了16岁的时候，过了帐篷节以后。因为冬天的夜晚是温暖的，对即将新婚的人是甜蜜的。若瑟微笑地注视着玛利亚，心中隐藏着一种神秘的默契，单纯兄妹式充满安慰的爱情及捷德的许诺。若瑟继续说，这是山边挖出来的一个大房间，如果你允许，可以把它当作我的工作室。它与房屋相连，可是并不在房屋之内，这样不会有杂音，也不会扰乱你平静的生活。可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。不，若瑟，这样做真是太好了。现在他们进入屋子里，也点上了灯。若瑟说，玛利亚已经累了，我们让他安静地和表兄表嫂在一起吧。大家互道平安之后便离去。若瑟多逗留了几分钟，低声和扎加利亚说了几句话，又对玛利亚说，你表哥让伊莎伯尔留下陪伴你住一段时间，你喜欢吗？ 我想他能协助你做一位完美的家庭主妇。有他和你在一起，能随你的心意安排一切的东西和家居。我每天下班后来帮你忙。伊莎伯尔还可以陪你去买羊毛及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。费用由我支付。请记住，你曾经向我保证，有任何需要都会来找我。玛利亚，再见。今夜在这家里，你是以主人的身份度过第一个夜晚。但愿天主的天使护佑你平安的睡眠，愿天主永远与你同在。若瑟，再见。愿你也藏在天主的天使护翼之下。若瑟，谢谢你的一切，我尽我所能以我的爱来报答你的爱。若瑟和表兄嫂到晚安之后离去，神事再次结束。